大部分的灭火器在捷运上，如果它是干粉灭火器，它的那个粉尘是有害的，它只要吸到它就会开始咳嗽。但只是一定要确定，你要知道怎么用再去用它，你不要拿起来之后开始看说明
书。我要练习，我家有灭火器。好了，表弟妹，就是如果你们有在听，就是我的250国际新闻周报的时候，然后之前我曾经还被骂过说，表姐你到底要提就是以色列防身术就提几次，然后我想说那也不就是我的日常吗，提一下会死吗？我记得那个人好像很生气，对不对？今天呢就把我的以色列防身术的老师直接请来专访他。那这个东西的英文呢很特别，叫 Krav Maga， 我学了好一阵子，然后我一直很害怕我的老师倒闭，因为台湾知道这个东西人真的太少了，而且台湾真的好安全好安全，所以我觉得学的人也很少。那我觉得现在世界好像越来越危险，让大家多认识一个东西也不为过，因为搞不好你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捷运上遇到第二个症结。让我们欢迎就是我的以色列防身术老师 Alan 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 Alan
老师。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一般大家都知道防身术，
对对对，
然后但是没有人在知道就是以色列军用防身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差别到底是什么吗？
其实我们的差别跟一般的防身术来说，就是其实我们要打的地方呢就是要害，就是说你们看到那种格斗比赛哪个地方不能打，我们专打那个地方。
哇，好棒好开心。
对对对，然后我们强调就是说我们打完之后就要跑掉，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会想要去做擒拿，不会想要控制它，那我们主要的东西就是打完让它可能受到一些伤害之后没有办法攻击我们，我们就立刻跑掉。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来讲，其实差异性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跟其他的防身术，比如说其实大家很多在听到防身术的时候，很多学生都会想到擒拿，那我们大部分的状况下呢，其实我们不太会去做抓握，我们大部分可能就往他的下体一踢，然后咽喉一打，眼睛一擦，我们就跑了。
对，
就是这个感觉。
因为想到防身术，第一个画面都想到把他压在地上，然后手臂是被凹过来的状态，就第一个画面就是好像常常看到这个画面。
对对对对，因为可能跟警用逮捕术有关。那因为我们其实以民用来说，以一般人来讲，其实我们不需要像警察一样控制这些人，我们基本上打完他的要害之后，他抱着他的那个下体之后，我们就可以跑了。那大概我们其实要做到防身的目的，其实我们主要防身的目的就会在减低我们可能受到伤害的可能性，然后赶快跑掉。因为其实我们不是警察，我们不需要抓他，也不需要控制他，因为控制他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基本上来讲，以 Krav Maga 来说，我们最主要的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动作最后面基本上都是往下体打完，然后可能多打他几下，然后人就跑掉。
来，老师你先给，就是万一没学过但是想要万一他遇到危险，来先最黄金的三个要害。
最黄金的伤害第一个就是下体，第二个就是咽喉，
咽喉，
第三个呢其实眼睛因为比较难打，那你们其实可以打鼻梁或什么地方。最主要来说其实人最好打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下体跟咽喉，那尤其是下体，因为很多人其实会忽略腰部以下的要害，因为他不觉得自己会被打到，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男生或是他可能很用力的抓着你然后搂着你，这时候其实只要膝盖轻轻的一抬，你会发现其实他的下体会完全裸露在你的前面，让你很好的提。这就是其实很多时候防身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所以我每次在课堂结束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不论你会不会来学，不论这个动作你有没有做过，你只要记住，如果你真的遇到危险之后，你去想想看哪里可以打到他的要害，下体在哪里，咽喉在哪里，眼睛在哪里，可以打就尽量打，一下不够打两下，两下不够打三下，打他烂掉为止就可以，你就跑掉就好了。你根本不要去想说啊，这个动作我学过没，这个动作我做过没，因为其实你们不会像我们一样有那么多时间去练习，我们可能要练很多不同的动作，可是你们没有办法，所以你们的资源就是一般人资源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去辨别哪些地方是可能可以打到的。那要打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如果他很痛怎么办，
没有痛死，
对，就是要把他打到死，就是这样子。因为
我好喜欢往死里打我上课的时候都超开心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很简单，你要去想的是因为他先攻击你了，
对，
他没有把你当作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来看，他攻击你了，所以我反击，我不是愿意打你，我不是想打你，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可是你既然一旦攻击我，那代表其实你没有在尊重我，那如果我为了我自己好，我一定得跑掉，我一定得打到你，然后我就跑掉。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很强调要往死里打，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状况下，如果一个人攻击你，你的反击如果没有办法让他倒地的话，他会暴怒、
oh.
他并不会因为你打了他一下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打你，不会，他不可能这个样子他只会非常的生气，他只会说你为什么要打我，因为他在攻击 近的时候，他认为他是可以控制你的，
他是上帝的角色，
他认为说 I own you、你怎么可以打我，你所以你一旦反击之后他只会暴怒，他并不会因为你的反击而
退缩，
而退缩，对、所以很多我就跟他说，女生有些时候打起来就像小粉拳一样，这样打。我说你们要这样打的话，可能你会死得很惨。那你倒不如不要打他。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打，一定要记住往死里打，打到他跪下来抱着他的蛋蛋为止，就是这个样子。
好棒哦，好喜欢。
这就是我们在做 Krav Maga 跟其他截然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打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强调一定要往死里打。在我们的练习训练在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做一些比较接近真实模拟状况的 去做攻击，而不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我想表姐你也知道，我们会做一些类似套招式的练习。
对哦，我跟你讲，大家就是睡饱吃足去，累死，这个课真的有够累，你可以把它当运动，它那一天就是你的运动量。
哦，对对，运动会比较高。对，可是到后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说，哎，比如说这个人攻击你，他可能会让你出其不意的状况下、突然拿刀刺你，或者说可能做一些其他的动作。会拿刀刺你，或比如说在灯光很昏暗的状况下面他攻击你，或是你可能刚喝醉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攻击你，那你要怎么去反击。
对，
这就是我们其实跟其他反击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基本上所有的技巧我们跟格斗其他格斗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就是说我们比较强调打什么地方跟训练方式略微不同。
那那个咽喉呢？因为咽喉怎么打？
咽喉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真的想要打的话，你可以用你的四只手指头往他的咽喉上一甩，只要甩到或是甚至你只要敲到就可以，因为咽喉其实这边完全没有肌肉可以保护、那如果他很靠近你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头用力往他的中间胸骨中间有一块跟咽喉中间有一块
凹槽、
你用力压下去就会非常的有效果、
真的，
或是你就、
你现在压我现在压自己就蛮想吐的。
对对对，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效果。那如果你有机会，你也可以用手用力的可能握拳也好，或是你用类似手刀的方式往他的咽喉直接切下去，
哇，
只要一打下去一定是啊，他一定是这个样子，
要转身跑。
就他如果、真的做这个动作，你可以再踢他一下下去，
就我知道，对对，效果会更好，对，要效果要加成。
我们希望能够打到他整个这个跪下去，所以你打完，因为通常我们打完下体，我们会打别的地方。如果你打咽喉，他整个人其实停住一下，刚好下体凸出来，那你也可以继续再踢他的下体。那我们强调就是这个样子。
原来如此，那老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以色列军用防身术就是从以色列来，对不对？
其实应该说他是犹太，就是创始人伊米他是犹太人，那只是他后来到以色列那边去，就是在他们的以色列国防军当教练，所以后来我们都统称他为以色列防身术。那你说他是从以色列来也可以，因为本身其实伊米他是犹太人、那真的在发源的时候是在他从IDF 就是以色列国防军退下来之后，他开始去思考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去交给更多的人，才开始去做推广、那所以说其实我们要讲他从以色列开始的也可以，因为他真是在开始传播的时候是在以色列开始传播，
所以现在他们也正在用。
现在其实应该这样说，它还是属于最基本的技巧、就是说因为其实如果以军人来说，他们主要目的还是以开枪为主，但他们会做一些基本的格斗训练，就是会做这些、对，那只是说他们的训练的方式会跟一般人在用的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主要还是以武器为主。就是说像我们在做的时候，很多时候、表姐你也知道，我们做很多大部分都是徒手，可是对军人来说，他们有可能踢完一下之后就直接掏枪然后开枪棒棒棒直接射杀，就是所以说有点差异，但他们现在都还在使用这个系统的东西。
OK， 原来如此。因为这东西在台湾目前就知名度不高，
对对对对，
然后我会知道，我忘了，我好像是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就是看那个看太多，就是大家知道我是那个什么重度 YT 就是真实案件的观赏者，就是看着看着有一天我就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世界好危险，我就很想要去学一个什么，然后我就问了我一个朋友，我就跟他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知道你，然后就你的那个这间这个机构，他说你要去学这个，这看起来超帅，什么以色列军用防身术，我就哦好好好啊，那就去试试看。但是我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也可以理解台湾因为真的是太安全了，所以这东西当然是不要用到是最好啦。但是你看我们还是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过，就是像郑捷在捷运上面拿刀、那假使今天真的我们不幸在火车或是在这种列车上面，死亡列车上面遇到了一个疯子，我记得你跟我讲了一个解方，你记得吗？
哪一
个？你说第一件事就往厕所跑。
对对对对对，我会说真的。
现在讲出来全部都往厕所跑。
没有，因为如果说今天是在火车上，在高铁上面，其实我们遇到刀子，我们通常会建议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可以逃，一定先逃。 如果不能逃，我们要想办法躲起来。比如说在列车上，其实你很难逃得掉。那如果你可以躲在厕所，
捷运是没办法，
捷运就没有办法，捷运没有厕所。但如果说比如说你可能在办公室、在火车、在高铁，它门可以完全锁起来，它进不来的，那赶快你就进到厕所，你可以救几个人就救几个。
这种我全部剪掉，因为这样全部人都知道了，就知道往厕所跑。那像捷运怎么办呢？
以捷运来说的话，其实比较好的方法，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神色不对，或是他可能有刀子，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一定就是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通知其他人，不要引起太多的骚动，把人慢慢的往另外一边移动。第一个，这点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一旦其实真的大家都很急的时候，踩踏是另外一个很容易造成死亡的状况。所以其实你慢慢的把人移过去，慢慢的把人带走。然后呢，如果可以，灭火器当然是一个很好可以用的东西，但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用灭火器去攻击它的话，因为灭火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就是你要知道怎么用。很多人因为其实以前在政捷事情发生后，有人说可以用雨伞，可以用灭火器，可以用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没有错。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像政捷那样子的人，他并不是有目的的去杀某一个人，他是杀所有的人，也就是有人激怒他，他就去杀；有人在他前面，他就会去杀。这是其实用刀，我们在讲刀子在杀人的时候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今天他是要去杀特定一个人，你把他刀拍掉，或是会去激怒他，他不见得会来捅你，因为他就是想杀那一个人。可是如果他是无差别的杀人，像郑杰那种，你要挡在他前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他会冲过来捅你，因为他就是要杀人，他并不是要杀特定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先跑？因为如果你遇到是这样子的人，代表你只要在他的前面引起他的注意，他就会来杀你，他会追着你跑。那我不是说每一个人你一定要去当英雄，如果因为其实我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是一般的民众，保护自己的生命一定是你最重要的事，
对，
因为你后面有你的家人，
对
对，所以如果可以在这时候，真的我只能跟你说，如果你真的没有选择，你可以自私一点，你可以慢慢的跑，你可以，你不用去影响，你不用很大声的叫出来，以免你变成那个目标。那如果你真的已经跑不掉，所有人都跑不掉的时候，其实灭火器也好，东西也好，都很好用。比如说你今天有东西，你可以往他的脚边去砸，往他的地，往地上丢的乱七八糟。为什么？因为你他如果跑过来要杀你的时候，他不好跑。
哦，
你可以让他不好做这件事情，你会有比较多的空间时间去跑。你不一定要往他身上砸，身上砸也可以，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最怕的是他拿着刀冲过来往你身上捅。这时候很多人因为不会跑，因为大部分人在躲刀子的时候，他们躲法是边看着他边退后，手再举起来，用这种方式去挡刀。那这种方式在退的时候很容易摔倒，摔倒之后基本上你就差不多了，基本上你就
所以是头也不回的那种跑。
对，如果你要跑，一定是如果你真的被他发现，一定是头也不回的往前狂奔。因为很简单，你往后看他，你也不会因此而多了几秒，会多比较快。而且他要捅你，还是捅得到、
就是头也不回的跑。
对，如果你真的要跑的话，一定要记住，就是头也不回的拔腿狂奔。因为你看他没有用，你看他，他还是可以捅到你；你不看他，他还是会捅到你。
哦，真的耶，
其实
有道理。
你看了他，只是心理上告诉自己说、哦、我看到他的，他吃不到我，其实不会，他还是可以吃到
你。哦哦哦，对对对对，
一点用都没有。
对，
所以如果要跑，一定是转头就拔腿狂奔，这种才是比较好的逃跑方式。那如果你真的跑不掉，那比如说在捷运上来说的话，其实如果你知道怎么用灭火器，其实灭火器是一个很好阻挡它的武器。为什么？因为
往眼睛喷，
往它的，其实往它那个场域喷就可以了。
Okay.
因为大部分的灭火器在捷运上，如果它是干粉灭火器，它的那个粉尘是有害的，它只要吸到它就会开始咳嗽。但只是一定要确定，你要知道怎么用再去用它，你不要拿起来之后开始看说明书。
我家有、欸、我要练习，我家有灭火器。
对，如果你拿起来之后开始看说明书，然后开始在那边拔插销，哎，怎么弄怎么弄？你、
Shit.
等你弄完之后，你刀子在身上大概就已经有八个窟窿。
我跟你讲，
就是
下皮有卖灭火器，我觉得对，我就回去好好练习，因为我有买，但我没练。
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没有东西可以
用，
它是一个可以用的，因为它确实是很好用。因为它如果是干粉式的话，它只要吸到，它就会开始咳嗽，它就会降低它可以冲过来杀你的机会。但你一定要记住的事情，任何灭火器都有它的攻击距离，以一般的来说，可能只有1到3公尺，所以基本上你喷了就要赶快跑。
OK，
或是说你可能有机会，你躲着再开始做这件事情。 我们在遇到刀子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可以逃一定逃，不能逃我们就可以躲起来，躲起来在他不能杀你为止，直到没有办法逃没有办法躲，你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才会开始用
聊天的方式。
哦，如果聊天的方式
有他第一课的第一个课程第一堂课，他就叫我先跟对方讲话。
哦，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确实有跟表姐说真心，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定要用什么，用我们的智慧说服他不要杀我。
哎，对对对对，
但是通常如果他已经就是杀到眼都红了，像郑杰那种，不太可能，所以我会
就不用聊了。
对对，没什么好聊，就准备硬上吧。只是防盗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对于防盗会有一个比较浪漫的认知，觉得说一定可以不会受伤，不可能。在我们的练习当中，我都会跟所有的学生说，只要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一定得面对到刀子，一定要记住你一定会受伤，一定会受伤，甚至有可能会被捅到，但是有一个点，你不要死那你就赢了。
Oh,
你可以跑掉、
okay.
那就是最大的胜利。你剩下的东西在 Krav Maga 当中，我们会讲到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牺牲的，比如说如果他要捅你的肚子，那我宁可让他捅我的手。对，如果他要插在你的心脏，我宁可他可能插在 我肩膀上面。就是说
不是要害就好。
对，只是说不是说我们真的要让他、啊、所谓的你插我的肩膀不要插我的心脏，我不是这样讲，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一刀真的捅下来，我真的只能选择挨到一刀的话，我一定选择我可以牺牲的地方。就是说任何事情我们要想的是怎么样去牺牲掉一些小东西，然后换掉我的生命。
那你教学以来、教这么多学生以来，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就他说老师 我上周用了我活命了，有这种案例吗？
还真的有遇过这样子的学生，只是说 他的生活圈比较特殊，所以他会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他遇到可能就是几个人拿着刀追他跑。
他是黑道是不是还是什么？
这个我不好讲。
好你可以讲一下故事。
就是说对，他就是可能有一次可能、在夜市那边遇到那个可能某一天跟他有什么冲突的人、然后他可能那时候他们就拿了几把刀朝他冲过来，然后他当然就知道我们那时候教过有些东西怎么做，那他也确实执行了，把刀挡掉，然后怎么踢怎么跑，他也确实挡掉了几个，然后挡掉，因为有些人被打到之后他的反应很大，其他人就会害怕，那他就顺利的，他有受一点伤，但他顺利的跑掉了。那所以说其实我们教的东西确实有用，但是我真心希望不要遇到，因为像那个学生的状况非常特殊，他的生活圈子可能有些时候会比较容易跟人家起冲突，比如说夜店的保全之类的，他们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所以他在那个状况下面可能就惹到一些人，那惹到一些人之后呢，别人就记住他，狭路相逢就很可怕。他就说那时候就是他一看到那个人、不对，他说、这个人好像之前 有过一些冲突，然后隔没多久就带了大概五六个人来。
这个例子超极端的，有没有一个真实就是比较属于路人遇到不期而遇的危险？
其实一般来说在台湾、在台湾是真的比较少，在台湾是真的比较少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也好，老师，那因为就是台湾就是前阵子有很多就是性骚扰的这个事情，那你那边有没有收到就是女生受到性骚扰然后跑去给你上课呢？
有，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女生遇到性骚扰然后问我说我们可以用 Krav Maga 怎么做，我就跟她讲说，我说性骚扰其实不太适合用 Krav Maga 直接做反制，如果可以的话
打死怎么办？
对对对，因为不能别人搂你一下肩然后你直接用你的铁锤拳往他的下体上敲下去，
多敲他咽喉，
对对对，这有点过头。他就摸你的手，然后你就直接往抬膝盖往他的下体上撞上去。我说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是用我们的智慧说服他说不要对我们这样做，或者赶快跑掉。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 Krav Maga 是真的 有要置人于死地的那个意图，所以我怕你这样敲下去他反而告你什么伤害罪。
对，所以我都会跟学生讲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比例原则、不然很容易就防卫过大。
对，性骚扰就不要用这个。
对，我们尽量可能就用比较软性的，把他手拍掉然后退开来，
赏他一巴掌就好啦。
对，或者他搂你的肩的时候你就蹲下来捡系鞋带然后赶快跑掉就可以了。很多方式其实可以在性骚扰上面去做。对啊，就是离开那个现场，因为不是说每一件别人碰到你我们就要立刻攻击他，因为以 Krav Maga 来说我们的防卫方式都是打到他跪下去没有办法反应为止，大部分遇到的状况下都是他要攻击你， 他对你有暴力攻击的倾向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用。那如果说性骚扰这样子的东西，我都会鼓励大家说，如果可以，我们把他手拍掉、推开，或是笑笑的跟他讲说，对不起，你不应该对我做这件事情，或是包含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在公车上面、捷运上遇到性骚扰，你可以大声讲出来，很多人都会帮你。
那你学生有听懂吗？
有些人并不是非常满意一个答案，他只是想要敲下去。我说你要敲，你要敲，就是你要记住，千万不要说是我教你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不太适合。
这个敲下去，
对，
敲小力一点，这个就要敲小力一点。
哎，对，这个你可能很快的。给他一下，他可能觉得哎呦奇怪，怎么被打到了一下，他感觉上受到一点威胁，他就会放开了，因为他不见得是真的想要对你有什么
样子，至于你死地没有这么严重。
对，他就是有些人的手就是非常的贱，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么快感，那他就是犯贱，所以你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就可以，但是不要把他整个打烂，因为有点过头了，也怕他会告你这样。
怕被告啊
台湾
真的。那老师，我很好奇，就是去找你的学生到底是谁？因为应该也不是每个人跟我一样都在那边看 YouTube 频道，然后看到 PDSD 去找你吧。
大部分现在来找我学的大概会有几个族群，哦，一个就是他可能要去国外生活，
哦，
去国外留学的人。
好适合哦。
对，因为其实像以
尤其是欧美，这对
对，因为其实在疫情之前呢，其实来找我学的人没有那么多，但疫情之后其实因为国外对于我们东方人有些时候会有些意见，或多或少，所以其实对于现在在欧美的治安，有些国家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很多人会比较担心会来学。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对于本身对于这个以色列的 Krav Maga 他就比较有兴趣，他会想要学想要了解一下不同的武术。那大部分来说，其实以我的学生来讲，真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有需求才会过来学，因为其实台湾毕竟非常的安全，
嗯，
因为我们的治安真的很好。
对，台湾真的治安非常好。
对啊，你不用担心就是九点多走在路上会被人家抢，会被人家拿枪指着干嘛。但如果你去某些国家，你就知道夜深了，那你最好就待在家里，天黑了就不要出门。
真的，我知道 我在美国去逛那个枪店是跟去 Seven 一样平常。欸
啊，对啊，
他就是真的，而且他还有很豪华。欸，就那一区是就是那种那叫 rifle 长的来福，
啊，
就那区然后这样挂，然后他说你要看来福还是 pistol 就是短的枪这样，嗯，然后我们看 pistol 就是很亲切的这样服务，跟去 Seven 是一样的。
对啊，就跟光 net 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都可以。
真的很危险，所以其实我在学 Krav Maga 的时候也有学到枪的这部分，嗯，但哎，欸，我觉得有个观念很特别，嗯，因为大家都以为离我们很近很危险，可其实不是，离我们很近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如果以枪来说，离我们很近的话，其实相较如果从七公尺外做射击，其实反而枪离你很近的时候你比较有机会跑掉。
对，
因为如果你离你很远，基本上你就只能停在那个地方，因为他要射你，他要瞄准你很简单。如果很近的时候，其实因为枪跟刀不太一样，枪其实它主要能够杀伤的就是膛线的那条线，你只要避开那条线，就是枪口那条线，基本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危险。所以其实如果相较性来说，以危险性来说，其实真的是近的反而会比远的要稍微来的安全一些。
对，
因为如果远处他瞄你的话，基本上 你跑不太掉。那什么 V 型跑法、立字型跑法，那个 你可以在
是可以试试看的。
对啊，可以试试看。但是说真的，对于很厉害的枪手而言，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你的盾点他看得很清楚，
嗯，
他只要能够做到你抓到你的那个盾点，只要开两到三枪，基本上你就差不多了。
嗯，
所以其实如果以枪来说的话，真的是它如果顶在你的头上，抵在你的背上，会比你离你很远瞄你来说会稍微安全一些，
因为还可能有翻身的机会。
对，还有一点点机会可以做，不是说你一定可以跑得掉，不是，而是说你的机会大一点点。对，你活下来机会大一点点。
对，你要怎么大就是要上课才知道。我练得好苦哦，那个真的很难。而且其实就算上课拿的是假枪，假枪抵着你的时候，其实脑筋也会有些空白了几秒。欸，就那真实世界，因为我们一定脑筋会空白，这个空白有办法训练吗？就是不要空白。
其实在我们的训练当中，我们会尽量会告诉所有人，就是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预想这件事情会发生。你一旦预想这件事情会发生，预设它会发生的时候，真的发生的时候呢，你其实比较不会慌乱。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带那个以色列的教练，因为那时候我带了几个以色列的教练去逛士林夜市，逛一逛的时候，对对，他逛一逛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 ：“Alan， 你知道我刚才干嘛吗？”我说：“你刚不是在逛街吗？”他说：“不是，我在想，我今天被因为士林夜市，你知道，有很多人都围着你，这样摩肩擦踵的。”他跟我说：“他说我在想，如果这时候突然有个拿刀捅我，我该怎么挡？” 嗯，我说你疯了吗？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会在这种地方想这样的事情？他说这就是我们的训练。那以色列说，他说你知道，因为他其实他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他以前是在军人的时候，他曾经有遇过恐怖分子拿刀捅他，捅的时候他其实没挡好，他没挡好之后，但他活下来了，可是他的手有一部分就是完全没有知觉的。所以呢，他跟我讲说，他只要到任何地方去，他一定会去想，如果这时候有人拿刀攻击他，有人开枪，他该怎么做。他说这是一个很快的训练，可是可以帮助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会慌乱。其实我们在刚刚表姐讲的这个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会停住？因为你不认为它会发生在你身上哦， oh. 所以你会认为说真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它发生了怎么办，你就害怕，害怕你就会僵住。可是如果你去思考说它有可能会发生，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很快 run 过你平常做过的事情，你的空白时间会少非常非常的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子，你学过，那你就要去想如果它真的发生了你可以怎么做。这个事情其实就像是一个游戏一样，你平常在生活，你在走在路上就想，如果走一走，我对面那个人突然拿刀冲过来，我可以怎么挡，跟我擦肩而过撞了我一下，然后推了我一把，然后拿刀捅我，我可以怎么做。
我想看，好想看有人袭击你们这群人哦，就很想要偷在隐藏摄影机然后偷拍看会发生什么事，感觉就很像电影耶。你们这群人真的不能惹耶，而且你们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强壮，就是身材是偏瘦的。
其实我们都会讲说，如果可以的话，你不需要锋芒外露。
对，你很强调这一点。他说你也不要到处跟人家讲你学，就到处跟人家讲他说因为让人家知道你不会，不知道你会，说
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别人都知道你会，假设有人真的想对你不利，那你就会很麻烦，因为他知道你会，所以代表说他会用更高的武力来对付你。嗯，
所以如果说你有人真的要 找老师 Alan 老师学的话，你就也不要讲，都不要讲。
没有啦，除非你真的遇到寻仇的事情啦。可是我觉得一般人来说，你要叫他不讲也很难，因为其实练习过程当中，其实自信心的提升很重要。很多人在练习过程当中，他去分享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告诉别人说我会了一些东西，他变得更有自信，学起来会 更快。所以当然我会建议大家不要讲，可是我觉得很难。只是说不讲的原因是因为说，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事情，有些女生可能比如说可能她遇到一些跟踪狂，她可能遇到一些事情，那我都会跟他讲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尽量在学的时候呢，你就是比较低调的学。当他真的攻击你的时候，他不知道你会，你比较有机会打他跟跑掉。如果他确定你会一些东西，他可能在攻击你的时候方式就会不一样。
嗯，他可能会变得更暴力，
对，因为他会有警戒心。因为其实在街头暴力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当被攻击的时候，通常都会是属于不对等的状况。也就是说今天好，我们走在路上，你不可能去攻击一个长相巨石强森的人吧。
对，
我疯了嘛，
排布
对，我不可能嘛，对，所以我一定会找一个什么比我看起来比我瘦弱比我弱小，看起来我打他就不会还手那种人，他就会打你。这就是其实在街头上面最大的问题，别人在攻击你的时候都会已经看不起你，他才开始攻击你。
对，
所以其实先天性它就不是平等的，
了解。
对，但是有一个好处，因为你看起来很弱，所以它可以毫无顾忌的靠近你。这时候你要打它的眼睛、咽喉跟下体，就会容易很多。
记得哦，眼睛、咽喉跟下体，就没学的话，这三个黄金地带，黄金地带。
尤其是下体，基本上你膝盖只要一抬，它只要靠近你膝盖一抬，你就可以撞到。
因为我不是男生，所以我不知道真的这么痛。因为我不是男生，
很痛。
就
因为我们都被打过，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有那种不小心被打过的经验，真的很痛。
OK。
很痛，那包含因为其实像我们练习的时候都会有女性的教练，我们就问她说那女生被打到会不会一样痛，她跟我讲一句，她说超痛，比生孩子还要痛。
哦，真的哦，好险我没被提过，好险。
对，但我对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蛮也自己蛮白目的，就是说女生为什么要戴护翼，因为我们觉得男生才会痛，女生怎么会痛。她说没有，她女生超痛
哦，
女生被提到超痛。
OK，
对，那但是他想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我就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你刚刚说看起来比较弱，因为国外就是有一个，就美国有一个真实案件，就是一对夫妻，然后他们离婚了，但是因为什么财产分配之类，就是那个前夫对前妻怀恨在心，所以他雇凶呢，就是去前妻他家暗杀他，然后那个前妻是护士，然后什么晚上下班之后回到家之后，他发现家里面就来了一个杀手，然后最幽默的是 这个女的她就学 Krav Maga， 结果她就不知道她怎么搞，她就是真的就把那个杀手就是一把就是掐住，然后就反击之后掐住，然后说谁派你来，谁派你来，结果那个人还没来得及讲，她就把她掐死，所以这个女的变英雄，然后她到处去巡回演讲，所以我就印象超深刻，就是如果你前夫买凶杀你的话，哇 Krav Maga 很有用，但她不小心把那个人掐死了，我就觉得这件事太荒唐了。那当然最后还是有查出来是她前夫买凶来杀她、嗯、但是我不知道 Krav Maga 有没有叫人家掐人，我不知道她哪来那个力量把对方掐死，只是他反击之后，
我们到中后期会教勒
哦，
对，因为其实像很多格斗技都有教怎么勒，比如说我们跟巴西柔术啊，跟柔道勒没有太大的差异性，都差不多，所以其实如果你会勒的话，它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攻击方式
哦，
对，就教你怎么去勒紧，把人家就是很快就把人家勒昏，那你再用力一点，当然他就会死。
原来如此，因为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跟警察说：“哦，我。”就来不及问他是谁派来，就他就死了，就觉得很智障。欸，讲到警察，前阵子应该是去年还两年前，台湾有个很大的新闻，就有两个警察要围捕一个不知道是毒贩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是那个毒贩居然一打二把那两个警察就是给打死，然后这两个警察因公殉职，所以我就蛮惊讶说，欸，我以为我想说警察都已经有配枪了，然后又有身上应该都有一些器具，而且还二打一，那就居然被一个人就一打二给打死了，就蛮好奇这个状况为什么会发生。
其实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警察其实跟国外警察比较不一样，因为台湾毕竟治安比较安全，我们对于警察的限制其实蛮多的，比如说你今天警察如果，当然现在其实在警察的状况下他其实应该是已经有些修正，但是在以前来说的话，好，比如说他可能要对控鸣枪，可能要做很多的事情他才能开枪，他不能够看到他拿到刀冲过来就直接开枪把他打死。我们不是美国，如果是美国一定是你枪你只要刀他拿出来他可能就直接开枪把你打死，
对，
可台湾不行，我们对于警察的限制其实非常的多，那警察其实除了巡逻这件事情之外，他可能还有日常的勤务要做，所以其实
写报表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警察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累，那非常累呢，人力又不足的状况下面，其实他们的训练品质就会有落差，因为如果说其实我们警察都有非常足够的训练，其实他们其实警察他们都有学过逮捕术啊，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武术的一个训练，可是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是他并不像军人一样可以长时间不断去做这样子的练习，他有很多勤务要做，他要巡逻，他要他酒驾那些东西，
有啦，那种
要
很爱路上吵架叫警察来，
对，
很可怜，
所以其实警察非常的辛苦。那因为很多时候警察在台湾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比较少暴力犯罪的发生，所以警察在看很多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用比较和平的手段，那个警察如果两个警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真的觉得这个人有太大的杀伤力，所以他们在靠近他了，第一个警察在靠近他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打算用非常强烈的方式去逮捕他，而那个人可能因为被喷到辣椒水怎么样或是有任何的原因他就发狂开始刺，那当然警察就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说主要来讲也是因为台湾的环境对于警察有非常多的限制，造成警察在执法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困难，所以便是说他们绝对有绝对的武力去保护自己，因为他们有枪，他们其实如果真的想要他们可以拿枪直接把他给射死，然后再去后面去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就是因为简单来说因为他们对于台湾人其实也是非常的温和，我们警察对于我们其实非常的好，算是很有礼貌了，没有说你今天不配合就把你抓下来打一顿，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警察都没有这样子的状况，你会觉得警察在台湾人的眼中其实是非常容易亲近的，你看到警察不会觉得说
没有那么恐怖，
对，没有那么恐怖，可是如果你去到国外，如果你到国外你就看到这个时候枪就直接拿在手上，他叫你下你敢不下来，那你就试试看，我在以色列的时候遇过警察，他们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凶悍，他跟你讲话就是非常凶，嘿，你在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是好好好声好气跟你说，哎，先生，哎，你有什么样子的状况，你可不可以配合一下拿出你的身份证，现在有些地方其实并不是这样跟你讲话的，
原来如此，台湾真的 好幸福、哦、
对，所以台湾其实真的是，所以台湾其实警察也是非常的和善，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很多事情他们没有办法用他们可以用到最大武力去做、
嗯、
所以大家第一个我真的觉得必须要很感谢警察，因为他们其实保护我们很多的安全，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真的是要给警察是要多一点的支持，
对，
因为某种程度他们其实是牺牲他们的安全
做太多报表了， 都没有时间去练习，
对对对对对，
很辛苦这样子。
所以才讲说，其实以警察来讲，真的我们必须警察、消防员什么，我都给他必须给他们多一点的资源。
我觉得对，我觉得他们如果能去学这个，就全部就送去学 Krav Maga， 看你会累死。对，全部去学 Krav Maga， 我觉得可能会，因为当然那个案件，那个案例是很罕见、很少数啦。但毕竟还是一次殉职的两位，还是很可惜，就是很难过。人家都有家人，嗯、如果他们能都去学这个，我觉得会更。对他们讲更安全。
其实应该这样说，他们其实本身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训练体系，因为那时候以前我在就是在以色列的两个教练，国际知名的教练去跟警我们的刑事局刑事跟外事警察做过交流，其实你会发现警察本身的体系也是很完整，他们也是有能力其实可以把每个警察都训练得很好。但其实重点就是说，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我们一样整天没事花时间在这个上面、oh. 因为如果以我来说，我们可能正值我们可能就是在做这个练习，我们可能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可警察不一样，他要支援 A 勤务 B 勤务 C 勤务、嗯、人家抗议的时候他要过去
车祸，对啊，
对对对，然后 还得就是
他家车库停到我家
啊，对
对
对
这种烂事。
说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家隔壁楼上这个敲两声你也会假电话叫警察来。
对啊，所以他们真的没有时间练习，我可以理解。
对，他们真的有很多事情是他们现在做不到的，所以他们不见得一定要跟我学，但他们其实自己的练习如果都能够有做到的话，我相信对于他们本身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了解。那最后还是问 Anne 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身上不会带就是刀子什么之类的，那如果万一今天真的遇到危险的话，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来防身一下，就是很生活的东西？
手机其实就很好用
哦。手机怎样好用？
因为其实各位可以拿起你的手机，你会发现第一个它有一定的重量、嗯、第二个呢，他们现在所有都是用金属壳或什么壳、嗯、以手机的尖角来说它非常非常的硬，你只要会拿的话、嗯、其实手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你可以用尖角直接敲在人的身上或敲在他的头上或敲在他任何地方，都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先敲脖子跟眼睛吗？就是咽喉跟眼睛、
如果我们真的是用手机的话就可以随便敲，因为它其实非常的硬，它要敲很多地方、嗯、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往后脑敲，那一敲人真的会出很大的事情。对不对、哦、你可以敲很多其他不同的部位，因为手机它很好用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第二个呢，其实你很知道怎么握好手机，它不会飞出去。
对，
所以你只要握好，拿对角度，往它地方用力敲两下，基本上都会有很大很大很好的效果。
后脑就是逼不得已在敲，就对了。杀人魔，连续杀人魔那种。
我想表姐你看很多那种杀人的那个案例你就知道后脑多脆弱
哦。原来对，
如果你
真的后脑一敲真的会晕倒，
真的用力敲了后脑，他晕倒还是小事，他如果变植物人可能会把他打死都有可能、
哦、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用手机去敲，我都会比如用武器啊，比如你可以用笔
哦，我很喜欢笔的那堂课
哦，对对对，战术我们讲笔也好，战术笔也好，任何这样子一个武器，甚至用筷子，你只要
狂戳，
对，用力戳，但是戳到正确的部位的话，或戳到软的部位，比如说他的肚子、他的肋骨这个地方，你只要刺到它，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痛。所以其实你说身上有很多东西可以用，钥匙啊、手机啊都可以用，甚至如果说很多人很喜欢带保温杯在身上，保温杯也是一个，比如说细的、小的那种保温瓶。它也可以用，甚至如果里面有热水打开往脸上泼都是一个方法，或者咖啡杯它其实都可以用。就是说我们在做日常防身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它有很多很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去告诉学生说，你可以去想想看哪些东西是你平常都会带在身上的，那你可以想如果真的危险你要用它，你应该要怎么用它，其实都可以让你就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你有外套，你这时候没有武器，你就可以把手机放在外套口袋里面，把它当作一个流星锤一样甩在别人身上、
oh,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方式。
原来如此。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很多东西它都可以用，包含以前来说，因为以前大家会看报纸或杂志，卷一卷之后它就是一个类似像刀子一样用力握紧，它就类似像刀子一样可以捅人的东西。
嗯，
对，这
其实那现在我觉得最棒的是手机啊，这个选择很棒。对，手机真的是蛮硬，而且我用不是也配要犀牛盾的壳哦，好硬哦，这个真的犀牛，我以后就写这个好了，犀牛盾握招一配，如果他敲人应该真的是会痛到不行。
对
对，那如果说真的有人听完这一集想要学防身术的话呢，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其实因为如果要来学，当然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有时间，其实 还是可以去上实体的课程。因为上实体的课程有几个好处是说，可以知道动作应该要怎么做，可以做比较好的练习，而且其实在练习过程当中教练也都会去修正你的动作，让你在打的时候其实可以打得比较好。但如果你真的，因为其实像我们这样教室真的很有限，不论是我教或其他人教，其实我们教室真的比较少，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想要自己学的话，其实某种程度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第一个你可能去了解一些别人攻击你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攻击方式，然后你要去想的是如果他攻击你，你可以怎么样打到他的要害。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比如说别人搂住你，或是别人从后面抱住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你会很害怕说他把我抱住我该怎么办。可是你去想想看，如果他抱双手从后面把你环抱住，代表说他这时候，我们就想他的下体在哪边，他会在你的屁股的正后方。所以你要怎么打他，你只要挪动你的屁股往后用力翘，你就可以把他的下体给翘烂。所以其实没有这么难，讲真的很多东西没有这么难。比如他从前面抱住你，从前面抱住你
更好，就直接往上提这样。
对，你可以直接往上提就可以了。他如果抓住你的衣服，假设你真的很害怕，那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比如说女生可能会有做指甲，往他的脸上从眼睛上面抓下来，他就会松开。
OK，
因为他会很害怕眼睛被弄瞎。对，那如果说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样，防身其实没有真的到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如果你只是要做一般的很简单的防身，
我觉得没有要定居欧美的话，
对，
这样够。那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要送，我觉得送什么小孩去欧美读书常住的，我觉得可以把你小孩送去上课，或是你本身要去欧美常住的话，如果我真的哪天结婚之前，就是我哪天就我男朋友跟我求婚，我要定居美国，我觉得这前半年搬去的前半年跟你密集训练，我因为我要踏入一个就要命很大才能活下来的地方，我就会密集训练。现在还没有那么密集训练，是因为我就觉得台湾实在太安全了。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去国外居住的需求，我觉得可以去上实体课，或是把你小孩送去。那如果你都在台湾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就是手机那些你就有就好了。老师超妙，老师就一副很不想做生意的样子，
没
有他超妙的好不好？我每次都担心他生意不好，他说没关系，我这个生意不要太好，太好代表我们国家太危险了，就很有趣。那老师的那个教室的那个 FB 呢，我也会贴在资讯栏，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找他上课，我觉得很有趣。今天非常谢谢 Anna 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表姐给我这个机会，
对，
让大家介绍一下。
对，让大家就是有一些防身的概念，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